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吴爽，长夜的牵引，不变的等候，谢谢你的到来。朋友，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当一个慕道友受洗后，你特别盼望他的改变是你心里所期盼的那样的速度，尤其他是你的家人。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有时候不但没有什么动静，相反，信主受洗前的一些毛病更明显了。你劝说，甚至有点说教的味道，你祷告，甚至你流泪。然而亲爱的朋友，你可能就是忘记了一点，该等候。等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选择。棉花糖实验是米歇尔博士在60到70年代与斯坦福大学里的幼儿园做的一个实验。每次实验时，屋子里只有一名学龄前儿童和一名实验者。孩子坐在小桌子前，桌子上只有一个盘子和一个摇铃，盘子里有一块棉花糖。实验者对孩子说，自己要到隔壁屋子做点事情，如果孩子想吃这块棉花糖就摇铃，实验者马上会回来，孩子就可以把棉花糖吃掉。可是如果孩子能忍住不吃，一直等到研究人员自己回来，那么孩子可以吃两块。当然，那位实验者其实是在隔壁通过单向玻璃观察这个孩子独自面对棉花糖的诱惑时，如何在立刻满足和延迟回报之间做选择。
为何大家对我总是冷漠和同情，让我选择畏惧和逃避，狡辩和藤条没有麻醉的刺激，自由接受诱惑迷失自己，伤痛的记忆深深存留在心底，无法言语内心在哭泣，错误的选择其实我也不愿意，多么希望自己能不被遗弃，
相信我能改变自己。
实验的过程里，人们发现孩子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拒绝诱惑。有些孩子坚持了15分钟，成功地等到了实验者回来，有的呢忍不住摇了铃儿。实验结果就显示，学龄前的儿童已经在抗拒诱惑的自我控制能力上有一定差异的显现了。工作人员对于部分参加实验的孩子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从学校一直跟踪观察到成年，发现这些人当年在棉花糖实验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控制能力和今后在学习工作上取得的成就之间在统计上有一些相关性。其实何止是孩子，等候也是每个成年人都要面对的选择。亚伯拉罕的儿子名叫以撒，以撒40岁娶利百加为妻，利百加怀了孕，生了一对双胞胎，哥哥是以扫，弟弟是雅各。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擅长狩猎，常在田野活动，雅各生来安静，喜欢待在屋里。以撒疼爱以扫，因为他喜欢吃以扫带回来的猎物，利百加却疼爱雅各。一天呢，雅各正在熬汤，以扫精疲力尽地从田野回来，对雅各说，我要饿死了，给我一碗红豆汤喝吧。雅各回答说，你今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都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雅各说，好，你现在向我起誓保证吧。于是以扫就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以扫，以扫吃完喝完就走了。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些诗歌。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
决定不在天堂，决定
堂和地狱。
生活是不断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怀疑。在时光的洪流中，我知道它一直在前方引导我。无论这世界怎样改变，我选择相信。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哥哥以扫和弟弟雅各最大的区别，不是他们的性格跟爱好，而是他们对于长子名分的看法不同。虽然以扫也知道，按着家族的传统，长子不仅优先得着父亲临终时的特别祝福，也可以得着双份的产业，可他在近在眼前的红豆汤和远在天边的祝福和产业之间，他选择了前者。这是圣经里的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以扫为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这个故事在圣经里被当作反面教材。希伯来书对此有如下的警告：要小心，免得有人像以扫那样淫乱不敬虔。他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朋友，你知道，后来他想要承受父亲对于长子的祝福，却遭到了拒绝。虽然声泪俱下，终无法使父亲转意回心。
给我真正的
等候既然不可避免，那要知道等候是怎样的状态。等候并不意味着干坐着无所事事，而是选择在等待的过程里积极的行动。得到5000银币的仆人和得到2000银币的，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相信自己的主人将来有一天会回来。得到1000银币的仆人找到一些借口为自己的藏钱进行辩解，他的行动就证明了他并非真正相信自己的主人将来有一天会回来，他也不了解自己的主人。圣经里一个又一个的棉花糖实验，不仅实验人对上帝的话语和许诺的信心，而且也测试着人因着信心从而产生的行动。还有一种等候，亲爱的朋友，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是基督徒面对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时所要做出的选择。耶稣啥时再来？这事儿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日期发生？保罗说，不必我写信跟你们说，因为你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将来有一天主会突然地来到，像贼在夜里忽然出现一样。当人们正在说一切都平安了、稳妥了的时候，灾祸会像产痛临到孕妇一样突然间临到他们，令他们无法逃脱。
我越过重重的海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的情怀，我跟随了心中的一颗星星，我的生命将要为你大放异彩。我走过艰难的路到你面前，安心的等候，我聆听着你最甜美的声音，叫我别怕，漫长的夜是让我有个梦。不管身份高或低，我爱你，在雪花未落地之前，不要让心冻结。我要等候，我要等候，我会等，我会等。我爱你，你是我的宇宙，我的一切，是我珍惜在。不知尊的君王，天上地上千万年间，一切由你掌权。我会等候，在你拥抱中等候。像天堂的门，彩云之上寻求你说的自由，我看见了雨露交接的天际，我的生命愿意为你在等待中苏醒。雪花未落
上千万年前，一切由你掌权。我要等候，
我要等候，
在你拥抱中等候。
我要等候，在你拥抱中。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
每当你忧伤的时候，看不到未来的时候，邀请你一起进入上帝奇妙的牵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长夜的牵引。
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一直的收听。棉花糖实验是儿童心理学的经典实验之一，它更像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另一个版本，因为实验者更关心孩子们的自制力和成功的关系，似乎获得成功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和终极意义。圣经里的棉花糖实验不是单单考验人面对看得见的棉花糖时表现出来的自控力，而是在实验人面对看不见的属灵的祝福时发自内心的信心和盼望，以及人因为信心而产生的实际的行动。亲爱的朋友，你我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既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所以不要如世人那般昏睡吧，要警醒戒备，因为睡觉的人是在夜里睡，醉酒的人是在夜里醉。是的，你我既属乎白昼，就该保持清醒，等候那日的到来。
期待那一天，亲眼见你面，永远不分离，在心耶路撒冷。
水的河，黄金的街道，有神荣耀光照。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爽，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这是我渴慕，这是我的等待。